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南风呢转东北风呢是4到5级，气温呢是17度到31度，森林火警气象等级是3级，需要加强防范。天气趋势，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夜间转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呢明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0度。8号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海区呢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东南风转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呢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了，您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或者是给我们提供什么新闻线索，欢迎您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呢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啊！再次提示您，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的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啊，反映您的问题。五一刚过，我们利用今天的一点时间呢，来共同的回顾和盘点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呢，连云港市的消费市场啊是热烈全开。海州万达广场以万物可爱驱动生活节，打造了全圈层的消费场景。沿河巷呢，则以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啊，激活了老街的烟火气。二道街呢，借助体育赛事聚人气，多方发力，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集视听、味蕾、竞技于一体的消费的盛宴。比如说，在假期的海州万达广场啊，在这几天呢，五一假期期间啊，他们的举办的这个2026叫万物可爱的驱动生活节的系列活动啊，真的是接连登场，为不同兴趣圈层来定制专属的体验，让每一位市民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坐标。手作爱好者的拼豆大赛现场，彩色的豆子在指尖呢是排列组合，创意的图案在桌面上也是慢慢的完成。而这个喜欢宠物的朋友啊，在这两天呢也是带着自己的宠物呢和朋友之间呢相互交流养宠的心得，欢声笑语里啊满是治愈。而在麦田童话艺术节的画纸上，孩子们用斑斓色彩来描绘心中的世界，亲子间的互动让现场是暖意融融。而在首届减肥大赛的赛场上，健身爱好者也是挥洒着汗水，用蓬勃的朝气来呼应着夏天的健身的热潮。除了丰富的圈层活动，会员积分兑饮品，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免费抽奖，还有49元抢100元的代金券，这些福利是同步上线，让顾客的体验和优惠呢形成合力，也 青岛啤酒交易所首店开业的人气同样是火热的。冰爽的鲜啤带着绵密的泡沫，搭配海鲜烧烤，舌尖的畅快与耳畔的这个摇滚的余韵呢，也是完美的呼应。市民们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啊，来欢声笑语呢，啊，成了这个沿河巷夜色里最动人的这样的一个景色。而在五一假期，连云港市赣榆区第四届的龙舟大赛啊，在青口河畔是鸣锣开赛。济宁河畔的赣榆二道街也借赛事的东风，聚揽了超高的人气，实现了体育竞技和消费的深度的融合。另外呢，在五一假期期间呢，这个连云港市赣榆的大吴山景区呢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景区呢山林广袤，游步道也是非常的陡峭的。连云港市公安局赣榆分局呢就创新启用这种警用的外骨骼多旋翼的警用的无人机，以及呢警航智慧巡逻车，打造地面智能执勤加上空中立体巡防这种空地一体的智慧防控的体系，破解了山地警务的执勤的痛点，用硬核的科技来筑牢景区的平安防线。我们知道大吴山的山道是比较险峻的，陡坡呢也比较多，传统的徒步呢，它这个徒步巡逻呢体力消耗大，机动的效率也比较低。黑林派出所呢就配备了轻量化的警用助行的外骨骼，然后呢依托这种机械的力量，缓解了这个执勤的同事他们的这种执勤的压力，也实现了这种全覆盖的巡逻，有效的破解了长距离的执勤的这种透支的难题。而面对30度以上的陡峭的山路，因为有这种外骨骼的装备，可以说大幅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民警的山地的机动能力。以前呢，他们说以前负重上山执勤总要多耗时很多时间，如今呢即使负重20斤也能够从容地攀登前行，让警务的勤务保障更加保障更加有力了。同时呢，为了有效的破解景区巡查的这个覆盖面不足，管控呢存在盲区的这种治理的痛点，连云港市公安局赣榆公安分局呢还启用了这种叫警航智慧巡逻车，以及配套多旋翼的无人机，依托呢无人机这种高清的摄像、高空语音的喊话、全域全时段的侦测和智能的巡查管控，还有低空信号屏蔽、违规飞行反制这种多重的实战功能，构建立体化的空地巡防的格局，全方位的筑牢景区的低空安全的防护屏障。五一假期呢，警用无人机常态化升空巡航，每天呢固定升空呢是6架次，凭借着高空的全域的视野优势，对景区入口、还有停车场、还有环山游步道、还有观景平台等重点的区域开展呢动态巡查，实时呢将高清的画面回传到巡逻车，而车内呢有指挥中枢，它会实时的汇聚地面的巡航、空间的航拍，同时呢开展这种分析研判感觉有点像这个看大片的感觉所以呢说这种呢高空的科技加上地面的这种综合信息的这种统一的绘制和调控让我们这个公安部门的这种巡逻也好，或者是监控也好，或者是管控也好得到了这种科技的帮助也能够实现更高效和更全面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在五一期间来连云港旅游的时候呢，都要发出这样一个感叹这是我真的是听了很多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说连云港啊真干净啊，而且呢连云港的这个城市的治理啊真不错。 其实呢，城市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而城市管理的好坏会给市民，包括外地来港城的人呢，外地来港城的朋友啊，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认识。那么海州区的这种城市管理啊，现在用这种绣花的功夫啊，来作为他们城市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近年来呀，海州区聚焦群众的急难筹盼，用这种绣花精神。我们知道绣花怎么绣啊，这个喜欢绣花的朋友或者是做过绣花的朋友都知道，绣花呢是非常非常精细的一项操作。而海州区呢就用绣花精神来深耕精细化的管理，从智慧治理、市容管控到环境的提质、民生的服务，把这种精细的举措落实到城市的每一处角落，用精细的治理来雕琢我们宜居宜业的幸福的城区。比如说智慧赋能，让城市管理从被动的应对转向主动的预判。那么海州区就依托了叫做云望城市平台这一个智慧的中枢。哎，我们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云望城市平台啊，这个智慧中枢呢是这样的，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能够破解治理的痛点，能够提升管理的效能。这个平台呢是用一个视觉分析算法，什么视觉分析算法呢？叫悟空视觉分析算法，以这个为基础的大模型为核心，然后呢，依托悟空智算强大的这种算力的底座，可以实时的采集城市的运行状态，并进行了智能的分析，实现全类型的视频的监控、图像汇聚以及前端的设备视频流的智能识别。那比如说过去呢，在社区内有一些隐蔽的突发的问题呢，管理人员很难第一时间知道啊。比如说在偏僻的角落常常有人夜间呢偷倒垃圾，现在平台就能够自动的识别垃圾堆，并且呢发出预警，然后呢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监控很快的快速的溯源。星海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说呢，说平台成为治理千里眼，让工作人员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的精力，而且更加专注来处理复杂的纠纷，工作效率是大幅提升了，实现了小问题的当日办结，复杂问题的限时清零，这种全流程的闭环的治理。而在市容的管控当中啊，海州区就摒弃了一刀切执法，以柔性管控来守护我们市井的烟火。花果山街道春晖路夜市，我们知道是非常的灯火璀璨啊，这个而且呢人流如织。那么现在呢，你走到这个春晖路的夜市呢，会发现这里呢秩序井然，200多个摊位是规范的排布啊，也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地方。那谁曾想到，这里曾经是流动摊贩占道的老大难的区域。我还记得，因为我们这个市广电呢和这个春晖路离得特别近，所以有的时候呢下班的时候就会到春晖路去转一转。那个时候呢，春晖路刚刚开始火的时候，确确实实是存在着啊，这个摊位摆放特别的凌乱，然后交通呢也是没有什么这个秩序，然后呢垃圾呢也是随意的堆放啊，就是一种无序的状态。那么现在呢，随着春晖路夜市的火爆，这个城市的管理部门呢也在破解这种市容和民生的矛盾。原来呢曾经是流动摊贩占道的老大难的区域，现在呢通过这种软治理加上入线管理的模式，规划这种便民的疏导点，然后呢对摊贩和夜市实行了定点定时定标准的管理，春晖路夜市就实现了一摊一码的备案，就是一个摊床一个二维码，用这个来备案，然后专人呢定点巡查，实现了市容和民生的双赢。另外呢，这个区域呢就是落实了四定巡查的制度，常态化的整治了店外经营啊、乱堆乱放啊、机动车乱停放啊等等啊。那当时我记得我是在春晖路夜市火爆的时候呢，最火爆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啊，也发现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呢也确确实实对这个地方呢也是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整治，比如说机动车的乱停乱放，我们的交警部门会到现场执勤，而且这是这个他们呢执勤，就是有的时候要执勤到很晚的时间。还有呢就是这个环保部门呢也会针对他们的这种餐厨的垃圾呢也是做出了要求，就规范了 相关的一些环境的管理，还有我们的卫生管理部门呢，也是对每一个经营者呢，也提出了一定要有，比如说你要有健康证啊，有这种啊，这个必须要要有的这种啊条件啊，比如说经营者要健康证，你要合规的经营的这个手续等等等等。甚至细化到果皮箱啊、护栏呐、公交站台啊、这些这个城市家具定期的擦拭维护啊、排查户外广告的隐患啊，可以说用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推进了全域的保洁。啊，推动了全域的管理。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保洁，因为刚才说了，很多外地的朋友来我们连云港旅游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评判，说咱们连云港真干净，尤其是一些主城区，哪怕呢是一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因为我们也经常到外地去旅游哈，确确实实有一些呢，这个旅游景区，尤其是游客比较多的景区，要想保持这种全流程的清洁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而海州区呢，就用精益求精的这种绣花的精神，推进了全域的保洁每天呢早上5点钟，这个清扫车呀、雾泡车呀就会依次的作业，环卫工人呢就会细致的清理卫生的死角，精细化的保洁啊就是从未的间断。那么这个区域呢就实行了是全时段全流程的保洁的机制，按照道路等级来实施差异化的作用啊，比如说50多台环卫车辆一尘，同时呢严查渣土车抛洒，让城市的环境更加整洁，空气也更加的清新。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告诉大家这个一个交通运行的消息啊。我们有8条，连云港是有8条线路的运营模式升级了。近日呢，记者在149医院的公交站台看到，有多条公交线路上新贴了守时公交或响应式停靠站的字样。一辆刚刚进站的U3公交车的侧窗的玻璃上也贴有橙色的响应式的停靠站的贴纸这是怎么回事呢？记者从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的全属公交集团了解到，从4月末开始，我市就正式的推出了3条守时公交线路和5条响应式停靠站的线路。这个目的呢，是用更加精准和灵活的方式，解决市民停车时间长、等车时间长，还有部分路段站停效率不高的问题。其中呢，3条守时公交的线路分别是33路、34路和56K 线。那么按照运营的要求，这3条线路呢将严格执行定时发车、准点到站的原则，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和驾驶员的专项培训，最大限度的减少途中延误，全力提升到站的准点率。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目的呢是想要在市民候车的时候不确定性转化为可预期性，减少市民的无效的候车的时间，让市民能够掐着点儿出门乘车。与此同时呢，35路、113路、601路，还有U3路、U5路这5条线路实行的是响应式停靠站的运行模式。与过去的逢站必停不同，这些车辆在经过非核心区域或者是低客流的路段时，如果站台上没有乘客招手，车内也没有乘客示意下车，驾驶员可以减速通过站台，不再站停靠，从而有效的减少车辆频繁启停带来的时间的损耗。公交集团也提醒市民，乘坐响应式停靠站的线路的时候，一定要在候车站点提前挥手示意乘车，下车前要及时的按响下车的门铃，或主动的向驾驶员示意，以免呢错过站。我们再说一下响应式停靠站哪几条线路请市民朋友您注意一下，有35路、113路、601路、U3路、U5路一共是5条线路35路、113路、 601路、游三路、游五路这五条线路。所以身边朋友啊，您呢这个乘坐这五条线路公交车的时候啊，比如说您在车内要下车，一定要提前的按这个下车门铃，示意司机到这个到下一站要停车。如果您是在这个车外，就在站台上候车的话，也一定要在车来的时候提前招手。如果你不招手的话，驾驶员很有可能就不停车了啊！这个呢是容易引起误解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广而告之啊，要广而告之，以免呢也发生因为误解而带来的这个四成的矛盾。比如说有的朋友没有提前按下车铃，然后呢司机也没停车，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迁怒于这个驾驶员。其实呢，他是公交公司是有这样的规有这样的规定，叫响应式停靠站的运营模式，有这样的规定的。而您在车外在站台上如果没有及时招手的话，有可能那车就从您的面前啊就呼啸而过了。所以呢，这几条线路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啊，有这样的公交公司有这样的规定啊，以免呢因为您不了解而误解而误会，或者是会对我们公交集团的工作呢而这个就是误会他们没有服务到位吧。我们这几条线路再说一下，有35路、113路、601路、游三路、游五路啊。35路、113路、601路、601路、游三路和游五路这五条公交线现在使用的是响应式的停靠站的模式啊，响应式的停靠站的模式。那么这两条特色线路的推出，一个是守时公交啊，守时公交就是这个开车也是准时准点啊，发车也是准时准点啊，到站也是准时准点。还有一个是响应式的停靠站啊，那么如果没有乘客示意这种停车和上车的话，那么这个公交车呢也就不停车了，就叫响应式的停靠车辆。那这两种特色线路的推出啊，是公交集团在推动啊这个运力供给和出行需求精准适配方面的一个积极的探索。下一步集团会持续跟踪这两种公交模式的运行的效果，然后呢逐步的扩大特色线路的覆盖范围，因地制宜的向更多的片区和重点的路段来复制推广，让优质便民的公交服务让服务于更广大的市民群众。好，接下来时间呢，请您进入一段国语宣传。国语宣传之后，请您关注我们本周的电视连心连智广播版的播出。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 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什么样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连着连心一二三四五，您将看到网格虽小藏大爱，初心如磐暖民心。
我们始终要把群众的一些急难愁盼放在我们的心里，用我们的脚步呢，真正的走进网格，守护我们网格内居民的平安。
公园足球场未做到常态开放，相关部门已整改。
我发现他那个篮球场是开的，足球场是锁起来的。
桥梁限宽影响养殖户通行，部门回应将优化调整。
好的，我们养殖赛都很费劲，得绕很多路，现在只能走这个路。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在城市的肌理中，有这样一群平凡的身影，他们穿梭在楼栋之间，扎根在基层一线，用脚步丈量网格，用真心倾听民意，用实干解决民忧。他们就是网格员，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是居民身边的贴心人。今天我们走进海州区花果山街道昌蒲社区，走进网格员赵丽华的工作当中。
作为一名基层网格员，赵丽华日常主要承担政策宣传、民情走访、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和安全巡查的工作。从一开始加入这个岗位，他每天打交道的都是居民的琐事杂事，但这些事对居民来说都是关乎生活的大事。
网格员的工作呢，虽然说很多事情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呢，网格员的工作呢，实打实的都是一些关乎民生的大事。可能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居民的生活来说呢，都是实打实的大事，可能都会影响他们的幸福的生活质量。所以作为网格员呢，我们始终要把群众的一些急难愁盼放在我们的心里，用我们的脚步呢，真正的走进网格，守护我们网格内居民的平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好居民的良家人。
一大早，赵丽华就开始了一天的例行巡查工作。当来到某小区时，住户门口堆放的鞋盒、矿泉水桶等杂物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杂物不仅影响楼道通行，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赵丽华立刻上前敲门沟通。
你好，我社区的。
哎，姐你好。哦，我社区的小赵。
是这样的，我就是正好走过来看到你们家门口堆的这个东西，你看要不要往里面收一下？
这个放在自家门口不能放吧？这个，
这不是说不能放，你看其他邻居万一走过来也影响走道，对不对？你说这个矿泉水的瓶儿，你说要给小猫小狗抓一下，你们家不知道再装水喝，是不是对自己家身体也不好？是不是？而且你看这个纸盒，你万一有谁抽个烟，你放在这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没有生硬的劝说，只有耐心的解释。赵丽华从邻里通行、居家安全等角度出发，慢慢疏导业主的情绪。最终，在他的耐心劝说下，业主主动将门口的杂物拿回屋内。临下楼时，赵丽华还顺手将业主门口的垃圾一并带下了楼。为了从根源上避免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小区的物业管家，沟通后续的巡查与提醒工作。
就是说平时像这边楼栋的保洁嘛，还有你们负责这个小区的一些管家嘛，就是平时看的，如果说楼道口有一些堆立的杂物啊，或者私人物品啊，就是说你们及时要联系那个业主把它收进去，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及时排除一些安全隐患。
结束了小区巡查，赵丽华匆匆回到社区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办公桌上的电话就突然响了起来，又是一起居民求助。
您是经常出现噪音还是偶尔出现？行，好的，然后我待会儿上门去跟那个业主沟通一下，顺便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然后这边给你反馈。
赵丽华先安抚好楼下居民的情绪，挂掉电话，他来不及休息，立刻赶往求助居民所在的楼栋，找到了产生噪音的楼上业主，面对面沟通化解邻里隔阂。
就是你们家那个楼下那个居民啊，是不是之前也上门跟你家沟通过这个有点噪音的那个问题？
啊，是有过。
啊，我能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吗？
就是可能上面有点动静大吧。
面对楼上业主的坦诚，赵丽华没有指责，而是耐心倾听对方的委屈与诉求，一边讲道理讲法规，一边换位思考，帮双方化解矛盾。最终楼上业主被他的真诚打动，当场表示会注意控制噪音。
那个，既然你今天来上我们家来了哈，那我就是尽量注意，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就是产生的噪音比较大嘛，或者晚上面可能脚底比较重，就是说在这方面呢，我们家呢就是和孩子都会注意一点的，就是邻里之间好好和睦相处嘛。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居民邻里之间的小矛盾，那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调解这个矛盾，让邻里之间的矛盾呢，第一时间能够化解掉，避免影响邻里之间的关系。那对于一些需要行动不便，或者是说需要我们帮助办理的业务的一些居民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便民的服务。那么在巡查的过程中呢，遇到一些安全隐患，我们会第一时间结合物业呢，我们 一起呢将安全隐患及时的排查掉。
考虑到小区内老年人较多，反诈意识相对薄弱，趁着下午不少老年人在社区公园锻炼的机会，赵丽华又带着反诈宣传知识来到老人们身边开展现场宣传。
平时啊，如果收到一些不知道的短信啊，千万不要随便的点开，像骗你们买一些什么保健品啊，然后你们一定要跟家里面的小孩说，如果拿不准的话呢，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然后看看这个情况我们知不知道。
看我以后对我们气话很大，很多事吧，说真话我们都不懂。这个看我呢，而且现在很多领导人都经常给我们讲这个事情，对我们气话真很大。
基层工作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对赵丽华而言，工作中最难的就是初期居民的不理解，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居民的认可与支持。
其实对于网格员来说，工作中最难的就是居民的不理解。像我们每一年都会开展一些入户走访的活动，一开始走访的时候，居民对我们都是很反感的，他觉得我们走访都是形式主义，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的坚持下呢，现在很多居民都已经加入到我们志愿者的团队。所以我觉得作为网格员，不是说哪一件事情做好了让我觉得很成功，而是居民从排斥不认可变成现在的支持，加入到我们，这个才是我觉得最骄傲最自豪的事情。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赵丽华的坚守与付出，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提起他大家都赞不绝口。
我们小区以前还是乱七八糟的那什么垃圾什么东西到处扔，现在很好了。现在每天他们都出来转，哪里不好了，他们就是说盯一下吧。
小区里边从赵丽华来了吧以后哈，对我们就是老的少的，他看到的不到的地方他都和我们的这些老年人在一起走访呀，灯啊说呀，好的老的什么地方，哪一张不走不到的地方哈，他还搞得很好。现在
采访结束时，赵丽华又拿起了他的工作手册，奔赴网格巡查的岗位，他的身影在楼栋之间显得格外坚定。正是这样一群平凡的网格员，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随着苏超以及第21届省运会氛围逐渐浓厚，市民对家门口附近的体育休闲场所日益关注。近日有居民反映，他前往连云区胜利湖体育公园，发现足球场处于临时关闭状态，他想了解一下场地具体开放时间，以便邀约朋友运动健身。
这个公园是什么时候建成的您知道吗？
最近一两年吧，我发现他那个篮球场是开的，足球场是锁起来的。
您是什么时间段去看发现这个足球场是上锁的？
下午3-4点钟，这样他也没有什么标公告什么的，就是我想知道他这个开放时间，如果有的话我可以按照他时间去吗？
王先生反映，4月8号下午，他前往连云区胜利湖体育公园，发现公园内的足球场上锁了。4月13号周一下午3:30，记者来到了该公园实地走访，看到公园内的两个笼式足球场以及篮球场、网球场都处于正常开放状态，有群众带着年幼的孩子在足球场内休闲娱乐。足球场日常开放情况到底如何？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前来健身的群众。
之前有人说，就是下午3-4点来，他没开放，就是关闭的。
这个一般都是关闭，一般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有人的。那边的篮球场开放，他这个是一般都是门锁起来。
就是这两个足球场平常周一至周五都不开的。
一般都不开。
是只有周末。
对。
记者现场看到，在足球场门前张贴了场地使用提醒公告。公告显示，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至下午5点，5人制和7人制两个笼式足球场都是免费开放的。另外，周六周日早上8点至下午5点，5人制笼式足球场免费开放，7人制笼式足球场需要付费使用。 下午五点以后到晚上九点时间段，两个足球场都需要付费使用。为了了解足球场的使用情况，记者找到了公园管理处负责人。负责人介绍，胜利湖体育公园的建设主体与产权主体均为江苏海州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园于2025年10月建成，对外开放。关于公园内的两个足球场开放时间问题，相关负责人给出了回应。
我们林区这个胜利湖体育公园，它有七人制和五人制足球场，平常的日常开放，周一到周五的白天，都是这个免费开放的。晚上呢，因为有这个灯光，相对还有公共能耗这块，我们是暂时是收费的，包括礼拜六、礼拜天，这个也是有收费的时间段的，其他的时间，比如说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因为我们是新建公园，平常的客流量也不是很大。不是很大呢，我们就会让这个我们这个管理人员把门啊给锁上，也防止有遛狗的，有这种小朋友进去的。毕竟新建设施我们要保护好它，以便于我们后期的商业团队去运营。
对于足球场临时锁门给群体带来不便问题，相关负责人介绍，想来踢球还是可以对群众放开的。
就现在这两个足球场，足球场它正常使用是免费开放时段，还是需要跟你们预约，还是可以球队来直接进场踢呢？
免费的时间，目前来说，你找到我们，我们就可以会给你开的，这是没问题的。对，就根据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周一到周五白天。
就是还是要提前跟你们公园管理方联系一下。
对，最好是跟我们沟通一下，这也没有什么，反正免费的嘛，暂时啊。但收费的时候，我也会正式的把这个收费的项目和时间、价格公示在各个场地门口。
据我们了解，目前胜利湖体育公园已经做出了整改，将按照公示按时将足球场向市民开放。如没有特殊情况，不会因客流量临时关闭足球场，为想要踢球健身的市民提供便利。近日，赣区青口盐场附近的紫菜养殖户向我们反映，青农一路与沿海公路交叉口的桥梁因设置水泥十吨线宽，导致他们运输紫菜的大型车辆无法正常通行，只能长途绕路，给生产作业带来不便。来看记者的报道。
记者来到青农一路与沿海公路交叉口，看到路口桥梁两侧共设置了四个水泥石墩，桥体醒目位置悬挂着微桥线宽 2.2 米的警示标志。现场观察发现，普通小型轿车可顺利通过，但农用运输车辆、货运车辆根本无法穿过石墩间隙。附近紫菜养殖户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要拉着鲜紫菜往返这条路，现在车过不去了，不仅耽误了紫菜采收的时间，油费、人工成本也都跟着增加，实在太不方便了。
什么时候安的那个石墩子？
有半个月了吧？
半个月了才安的。
对，才安的。
多大的车就不好走了嘞？
就是拉网篮都不好走，那个工具车就不好走。我们养紫菜都很费劲，得绕很多路。现在只能走这个路。
要绕到哪里呢？
绕到很远了，绕到南边或者是最北面。
大概绕多远？
大概得一个小时，然后就是很耽误事情。
那个为什么装上？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路压坏了，然后应该是那边那个安电板那些人哈，那个单独霸占一样，就是不给你这些外来车辆走，就是这个路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反正很费事。
对于桥梁设置限宽十吨的做法，周边部分居民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居民们表示，此前这条道路常有大型重型车辆通行，长时间碾压导致路面路基出现破损，同时重型车辆快速驶过，也给沿线居民的住房安全和出行安全带来隐患。设置限宽设施也是为了保护道路和周边群众安全。
因为那边有石墩的是正常的，懂吗？要不然的大车啊，就是超过50吨以上的大车太多了，懂吗？因为这边的房子都是老房子，不撑，懂吗？房子都不会震裂了。要必须要有石墩的，没有石墩的不好弄，懂吗？因为它是重车，这条路不适于这重车走。
一边是养殖户生产运输的迫切需求，一边是道路安全、居民居住安全的保障需求，如何平衡两者成为关键。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联系了市工业投资集团京口投资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此前设置限宽设施主要是出于危桥管控、保护道路基础设施的目的。
石洞子建起来是因为当时你也看到了路面损坏比较严重嘛，而且第一个原因我们只是限宽，我们也没有限行，它的那个因为这个桥比较老嘛，不管是桥体啊各方面都承载不同程度的损坏啊，我们就是把它限行，主要限行重载车辆啊，居民正常通行是没问题的，对这个附近的居民啊现在影响很大，车辆重车辆震动啊，居民一直在找。
对于养殖户反映的通行难题，李浩表示他们将高度重视，会进一步研究制定优化调整方案。
民生无小事，出行关乎生产生计，一边是危桥管护道路安全，一边是养殖户运输刚需，考验着管理部门的精细化治理能力，期待相关部门能尽快拿出兼顾安全与便民的优化方案，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打通群众生产出行的堵点难点，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有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可前往所在地区各级综治中心进行反映和处置，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有什么建议和诉求，除了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搜索连云港12345在线，关注12345在线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85462777，或者是关注我们港城之声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啊！我们在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介绍一个政府发布的一个征求意见稿，现在呢是征求意见阶段，所以呢也需要广而告之，希望大家都来了解这个是什么意见稿呢？是连云港市文广旅局关于公开征求连云港市民宿管理办法的这个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公告。这个征求意见稿是这么说的，说为了进一步的规范民宿经营管理，保障民宿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民宿高质量发展，现将连云港市民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以在2026年的5月30号之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您可以通过信函的方式啊，信函的邮寄地址是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66号，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邮政编码是222006，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66号，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邮政编码是222006，或者可以通过电话反馈啊，电话呢是0518-8568-1811。或者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啊，电子邮件的地址呢是这样的啊，是163的信箱，然后呢它的前面的这个邮箱地址是就是市场管理处的简拼啊，市场管理处的首字母啊，市场管理处全拼的首字母 SCGLC， 然后呢就是后面后缀是电话啊，scglc85681811@163.com 啊，这是他邮箱地址，市场管理处首字母，然后是85681811@163.com。 至于这个公开意见稿呢，大家可以到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啊去查找它这个公开意见稿的这样一个详细的内容啊，在我们的市政府的网站上呢都有发布。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征求意见稿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啊，方便大家来了解。想要经营民宿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普通市民，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简单的要求。首先呢，它第一章是总则啊，就不多说了啊。总则其中呢有一些啊，比如说它的标准啊比如说他所说的民宿是是指当地民居等相关的闲置的资源，然后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的自然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的住宿设施。然后这个办法呢适用于经营用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标准间，最高是4层，而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米的民宿，住宅小区建筑物超过4层，商住楼内住宅部分等以